几个模糊的身影围绕在兰登身边，进进出出的随意走动着。兰登慢慢能看清东西了，他的双腿酸痛，身体像被卡车碾过一样，他侧身躺在地面上，某种东西散发出一股臭味，像是胆汁的味道。他依然能够听到一刻不停的流水的拍击声，在他听来，那声音不再让人觉得安宁，那里还有其他声音，有人在他近旁说话。他模模糊糊的看到几个白色身影，他们怎么都穿着白衣服？兰登觉得自己不是在精神病院，就是在天堂。喉咙中有种火烧火燎般的疼痛，他知道这里肯定不是天堂。他吐完了，把它翻过来。一个人用意大利语说，这声音听起来坚决而且很专业。兰登感到几只手从背后慢慢的帮他翻了个身，他感到一阵头晕，想坐起来，可那几只手把他轻轻的按倒在地，他听从了他们的安排。接着他感到有人掏他的口袋，拿走了里面的东西，之后他彻底昏迷了过去。雅各布斯医生不信教，很早以前医学就剔除了他的宗教思想，但是梵蒂冈今晚发生的事情使他那自成体系的逻辑思想受到了考验。如今天上也能掉下人来吗？雅各布斯医生为这个满身污泥的人把了把脉，他们刚刚把他从台伯河里捞出来，这位医生认定是上帝亲手把他送到了安全地带。落水时产生的冲击让他失去了知觉，要不是当时雅各布斯与工作人员站在外面海滩上看空中奇观，这个从天而落的人肯定会不被人注意的溺水而亡。他是美国人，一个护士说，他们把这个人拖上陆地后，他检查了他的钱包。美国人，罗马人常开玩笑说，美国人在罗马随处可见，连汉堡都成了正式的意大利食物。可谁见过从天而落的美国人呢？雅各布斯啪的一声打开笔形电筒，照了照他的眼睛，看看瞳孔有没有放大。先生，听得见我说话吗？你知道自己在哪儿吗？这个人又昏迷了过去。雅各布斯一点都不觉得惊讶，在对他实行了心肺复苏急救之后，他吐出了许多水。他叫罗伯特·兰登，那名护士看着他的驾照说。聚集在码头上的人突然都停住了脚步。不可能，雅各布斯断言道，罗伯特·兰登就是电视里出现的那个人，那位美国教授一直都在帮助罗马教廷。雅各布斯见过兰登，就在几分钟前还看到他在圣彼得广场登上直升机，然后一下子飞入了云霄。雅各布斯和其他人跑到码头上，亲眼看到反物质爆炸，那是一个巨大的火球，他们任何人都不曾见过。这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呢？就是他，那名护士把他那浸湿的头发向后刷了一下，惊叫道，我认得他的粗花呢外套。在医院门口突然有人大叫了起来，那是他们的一位病人，他一边尖叫一边发疯般的把手提式收音机举向天空，赞美着上帝。显然温特斯克教皇内侍刚才竟然奇迹般的出现在大教堂的屋顶上。雅各布斯决定早晨八点换班之后就直接去教堂。 兰登头顶上的灯这时越发的明亮了。他仿佛躺在体检台上，身上有股止血剂的气味，那是一种有着怪味的化学药品。有人刚才给他注射了一针，还脱去了他的衣服。他们肯定不是吉普赛人。他在半清醒半昏迷中想到，会不会是外星人呢？会，他听说过这样的事情。幸运的是，这些人并不会伤害他，他们只是想要他的。
绝对不行！
兰登说着，突然睁开双眼，猛地坐了起来。
安静！
有人大叫着使他镇定下来。那人的胸牌上写着"雅各布斯医生"，长得与人类出奇的相像。兰登结结巴巴的说道："
我还以为……
轻点，兰登先生，你这会儿在医院。"迷雾渐渐散去，兰登感到一阵宽慰。虽然他讨厌医院，但那些医生肯定好过要阉割他的外星人。我是雅各布斯医生，那个人说道。他解释了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，接着说，你能活下来真是运气。兰登并不觉得走运，他几乎无法弄明白留在记忆中的事情。直升机、教皇内室，他浑身没有一个地方不疼。他们给了他一些水，让他漱了漱口，还在他手上重新缠了块纱布。我的衣服呢？兰登问。他现在穿的是一套纸衣服。一名护士指了指柜台式的长桌，他的卡其色裤子和粗花呢外套被撕破卷成一团，放在了上面，湿哒哒的，还在滴水。护士说，衣服都湿透了，我们只好把衣服从你身上剪下来。兰登看了看那件被剪破的海丽丝粗花呢外套，面露愠色。你口袋里有一些格林内克斯牌面巾纸，那名护士说。就在那时，兰登看到了他的外套衬里沾满了那片毁坏了的羊皮纸的碎片，那可是伽利略图解中的一页，这世上最后一份档案的字迹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。他呆呆的，不知该做出何种反应，只是一味的盯着那张纸看。我们保存了你的私人物品，说着，护士拿起了一个塑料盒，钱包、摄录机还有笔。我尽力弄干了你的摄录机。
我没有摄录机。
那名护士皱了皱眉，递过那只盒子。兰登看了看里面的东西，与钱包和笔放在一起的是那台索尼牌微型摄录机。他这时记起来了，科勒曾把这个东西给他，让他交给媒体。我们在你口袋里找到的，不过我觉得你得重买一个了。说着，护士啪的一声打开了机身背面那个两英寸的显示屏，你的取景器裂开了。然后他面露喜色，不过还能放出声音，勉强听得见。他拿起摄录机放到耳边听了听，一直在反复播放着什么。听了一会儿，他皱起了眉头，把摄录机递给兰登说道，
感觉是两个人在吵架。
兰登迷惑不已的接过摄录机，放在耳边听着，有个声音透出一种痛苦，有个声音铿锵有力，这确实辨认得出来，两个声音，一个近，一个远。兰登听出了那两个人是谁。兰登穿着纸衣服坐在那里，一脸惊愕的 听着播放着的对话，尽管他看不到发生的一切，但是听了那个令人震惊的结局之后，他真庆幸自己把这个片子保留下来了。老天哪！那段对话从头开始放起，兰登放下耳边的摄录机，惊骇万分的坐着。反物质，直升机，兰登的脑子里如同汽车挂上了档，开始转动起来。那就意味着，兰登又想呕吐，他感到一阵迷惑，他勃然大怒的跳下体检台，颤巍巍的站了起来。兰登先生，那位医生说了，试图阻止他。啊，给我件衣服，兰登请求道。他感到一阵风从背后灌进了露背的衣服。不过你应该休息，我这就办手续出院，马上就办，给我找件衣服。可是先生，你别说。大家面面相觑。我们没有衣服，那位医生说，要也许明天会有朋友给你送套衣服过来。兰登长吁一口气，双眼紧紧的盯着那位医生，不紧不慢的说道：雅各布斯医生，我要马上从这道门走出去，给我找件衣服，我要去梵蒂冈，人不能光着屁股去梵蒂冈，我说的还不清楚吗？雅各布斯医生倒抽一口冷气说道：啊，给这个人找件衣服穿。兰登一瘸一拐的走出泰伯利纳医院，感觉是个大头童子军。他穿着一件护理人员穿的蓝色连衫裤工作服，连衫裤的前胸扣上了拉链，胸前有制服标记，那标记使他看起来很像个护理人员。陪着兰登的那个女人身材矮胖，穿了套相似的工作服。那位医生向兰登保证，这个女人会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她送到梵蒂冈。那里交通拥挤，兰登提醒他，梵蒂冈附近挤满了车辆与人群。那个女人满不在乎，她指着身上一块臂章，骄傲地说：我是救护车司机。救护车？这就说明了快速到达的原因。兰登感觉自己还是需要乘坐救护车过去的。那个女人带着兰登绕过了大楼的侧面，水面上一块露出地面的岩石上有块水泥地，他的交通工具就停在那里等着他们。看到了那个交通工具，兰登立刻停住了脚步。那是一架老化的救护直升机，机身上写着空中救护车。兰登垂下了头。那个女人微微一笑说道：我们飞去梵蒂冈，很快就到。红衣主教鱼贯返回了西斯廷教堂，主教们热情洋溢，兴致盎然。与他们截然不同的是，莫尔塔迪越来越困惑，这困惑似乎要把他从地上提起来卷走。他虽然相信古老的圣经里提到的奇迹，可对于刚才亲眼所见的一幕，却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。他信了一辈子的教，79年了，知道这件事情应该让他产生一股虔诚而强烈的情感，一种狂热而有生命力的宗教信仰，但是他只觉得越来越心神不安，像有幽灵在作怪。某些事情老让人觉得不对劲儿。摩尔塔蒂先生，一名瑞士侍卫兵大叫着跑到走廊里面，我们按照您的吩咐去了屋顶，教皇那事是人，他是真人，不是幽灵，正是我们以前认识的那个人。他 他和你说话了吗？他在安静的跪着祈祷，我们不敢碰他。莫尔塔蒂感到茫然若失，说道：告诉他，主教们都在等着。
先生，他是人，所以……
这名侍卫兵犹豫着说道：怎么了？
他的胸膛，他被烫伤了，我们要不要给他包扎一下伤口？他肯定很疼。
莫尔塔蒂考虑了一下那个问题，在献身教会的这一生中，他还从未曾见过这样的局面。他是人，那就当人来服侍，给他沐浴，然后包扎伤口，再给他穿上新做长袍。我们在西斯廷教堂等候他的到来。那名侍卫兵迅速离开了。莫尔塔蒂朝着那座教堂走了过去，其他红衣主教这时都在里面了。他正沿着走廊走着的时候，看到维多利亚一个人独自倒在皇家楼梯下的长椅上。他看得出他丧失亲人后的那种痛苦与孤独，很想过去安慰他，可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他还有事要做，尽管他并不知道那可能是什么事儿。莫尔塔蒂走进那座教堂，发现大家极度兴奋，他关上了门。哦，上帝保佑！泰伯利纳医院的双旋翼空中救护车从梵蒂冈后面绕了过来，兰登咬紧牙关，恨不得对天发誓，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乘坐直升机。兰登说服这位飞行员，使他相信罗马教廷此刻最不关心的就是其制空权的问题，之后就指引他从教堂后墙上空飞了过去，神不知鬼不觉的降落在梵蒂冈机场上。谢谢，兰登说着，痛苦的走下直升机，来到地面上。他向他抛了个飞吻，立刻就起飞，越过那道墙，消失在夜色中。兰登呼了口气，像是头脑清醒一下，希望能弄明白自己将要做的事情。他手里攥着摄录机，走上了那天一大早就乘坐过的那辆高尔夫机动车。车子没有充电，蓄电池安时计显示车子就快没电了。兰登开着车不打前灯，以节省电力。兰登倒希望没人看见他过来。在西斯廷教堂后部，莫尔塔蒂红衣主教看着眼前混乱成一片，呆呆的站着。
这可真是个奇迹啊！
一位红衣主教喊道：“
天主显灵了！”
对，
其他人惊叫道：“
主表明了他的意志，
教皇内侍将是我们的教皇。”
另一位主教喊道：“
虽然他不是红衣主教，但主已经发出了神奇的信号。”
对，
有人表示同意说：“
秘密会议的法律都是人定的，主的意愿要先于我们。我提议马上开始投票选举。”
投票选举？
莫尔塔蒂询问着，走向了他们。
我认为这应该是我的工作。
大家都转过了身，莫尔塔蒂意识到红衣主教们都在仔细的打量着他，他们显得很冷淡，满脸困惑，对他的这种冷静感到不悦。莫尔塔蒂渴望自己心中也能涌起一股极度狂喜之情，就像他在周围人的脸上看到的那样，但是 他没有。他心中感到痛苦，一种让他无法解释又令人心痛的悲哀。他曾发誓要带着一颗纯洁的心来指导完成这些程序，但是这种犹豫的心理却是他无法克制的。
教友们，
莫尔塔蒂说着走上了祭坛，那声音听起来都不像是他了。
我以为我会在余生之内竭力弄明白今晚发生的事情，但是关于教皇内侍你们所提的建议，那绝不可能是主的意愿。
教堂里一下子静了下来。
你凭什么那样说？
最终一位红衣主教质问道。
教皇内侍确实拯救了教会，主直接和教皇内侍对话了，教皇内侍自己也幸免于难，我们还要什么奇迹？
教皇内侍这就过来，
莫尔塔蒂说道。
我们等一等，在进行投票选举之前，听听他怎么说，可能会有个解释。
解释？
作为选举官，我发过誓，要维护秘密会议的教规。你们肯定知道，根据神圣法律，教皇内侍根本没有资格参加教皇选举。他不是红衣主教，他只是个牧师，一名教皇的名誉侍从，他的年龄也不合适，这同样是个问题。
莫尔塔蒂感觉大家的眼神越来越冷酷。
如果让你们投票选举了，我就是在恳请你们认可一个梵蒂冈法律宣布不具有选举资格的人，就是在恳求你们每一个人违背神圣的誓言。
可今晚这里发生的事情，
有人支支吾吾的说，
那无疑凌驾于了我们的法律之上。
是这样吗？
莫尔塔蒂用一种低沉而响亮的声音说道。这时连他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说出这些话来。
是主令我们弃教规与不顾吗？是主让我们丧失理智而放任自己对宗教的狂热吗？
我们看到的景象难道你就没有看到吗？
另一位主教气呼呼的质问道。你怎么能放肆的怀疑那种力量？莫尔塔蒂声音响亮的吼了起来。以前他从没这样过。
我不是怀疑主的力量，恰恰是主让我们理智而审慎的思考。我们要以审慎的态度遵从天主。